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7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为了减少白纸革命带来的政治冲击，目前由北京和广州开始，中共当局似乎有了陆续松绑清零政策的迹象。这个表明习近平一直标榜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清零模式，最终以失败告终。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无论是习本人定是中共官媒，都开始忙着为习近平找到既能保住面子又能够摆脱清零困境的台阶，和习近平找一个有面子的退场方式。对此，观察人士分析认为，习近平终于向现实低头了。根据德语媒体《世界报》刊登的一篇题为《北京惊人的新冠政策转弯》一文指出，中共当局在反封控抗议活动发生后，公布新科研结果说，新冠病毒的危险性有所减低，这个是习近平又一次玩弄策略。在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时，习近平还为放松清零进行了辩解，称奥密狂病毒致命性较低，这个是为采取更灵活的限制措施打开了道路。文章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人们习惯阅读字里行间的细节。党媒《人民日报》关于专家称目前没有证据表明新冠有后遗症的报道令人讶异。依照中共标准，这个不仅值得关注，甚至可以说是轰动性的。迄今为止，中共媒体不断警告新冠的危险性，以此来合理化严格的防疫措施。文章强调，虽然中共官方对新冠的态度悄然转变，但习近平不会宣告解封的自由日到来，因为这样会让习近平以一个在抗议者面前屈服的失败形象出现。文章写道，尽管如此，中国一些城市的日常已经发生了变化。正如中共副总理孙春兰表示，中共抗疫正处于新阶段，这个对习近平来说，他是摆脱清零困境的一个有面子的退场方式。文章最后写道，这一次习近平亦再次扼杀了民间的抗议活动，但中国民众尤其是年轻族群已经厌倦了当局的骚扰。无论是清零或是对互联网的限制，当中共卫生当局本周直播新闻发布会时，尽管留言可能对用户带来风险，直播间底下仍然出现爆炸性评论。一名用户写道，我们已经配合了三年，现在是时候将自由还给我们了。另一名用户说，能不能够停止过滤我们的评论，听人民讲话，天不会冧下来。对于中共当局清零政策的大转向，海外时评人颜纯欧撰文分析，定于一尊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终于向现实低头。不过大学生和农民工分散回乡，表面看是中共的绝招，实际上只是将城市危机转移到乡村而已。回乡大学生都是白纸运动的主力，虽然被打散，但每个人都带着一腔怒火回去。他们将白纸运动的政治觉悟带到穷乡僻壤，继续生根发芽。而回乡的农民工会老老实实种地吗？当然不会。当回乡的学生和农民工一旦在家乡继续遭到中共基层干部的欺凌，干柴烈火一点即着，那时会发生什么事就可想而知了。中共崩溃或者不会一次性完成，但是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现在不是概率的问题，只是时间的问题。由于中共民众对于中共坚持执行严厉的清零政策的强烈不满，纷纷走上街头抗议，随即演变成为人民反对中共政府专政控制的抗议潮。这一波抗议浪潮会否威胁到刚刚才获得连任的习近平的威信呢？这个又会不会成为中共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呢？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奥维尔谢尔在外交事务撰文对这一连串问题进行了分析。文章中提到，尽管美国不乏中国专家，但却从未有人准确地预测到中共的历史转折时刻。我们没有人能够预示到毛泽东会在1960年代推行文化大革命，当然亦未能预见到中国最近发生的这类大规模示威活动。 中国民众一直都被迫保持沉默，他们没有独立的投票权、新闻自由和学术自由，再加上中共牢牢控制着每一个人可以表达民意的机构，外人很难真正了解中国人的民意。然而当前的这场抗议潮让国际社会看到，其实中共治下的人民和世界各地的人民一样，不能够单单满足于食物、购物、电子游戏和旅行生活，很多人都对自由有所追求，他们不想被限制、审查、欺凌、拘留或者被监禁。但当中国人民开始叫出要求中共落台的口号时，可能已经越过了北京领导人的心理底线。除此之外，在抗议潮发生几日后，前中共党魁江泽民死了。虽然我们无法预测江泽民的死是否会成为中共党内瓦解的催化剂，但是这场抗议潮已经表明，在中共看似严密的外壳下，其实亦有一个正在融化的内核。人们可能会在极权主义下选择不公开表达他们的愤怒，但他们这股怒气亦同时静静地悄然积聚。从历史上看，当这种压力变得越来越大时，这个融化中的内核将会以惊人的方式大爆发。欧盟国家经过艰苦的内部谈判与磋商，终于就俄罗斯向欧盟以外国家出口石油的价格上限达成共识。对此，俄罗斯当局宣布拒绝接受乌克兰的西方支持者对俄罗斯石油设定的价格上限，并威胁要停止向批准价格上限的国家提供石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表示，为俄罗斯石油价格设定这样的限制并不是一个严肃的决定，建议将最高现价60美元再砍半。美国之音报道，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日本与欧盟27个成员国2号同意将俄罗斯的石油价格上限定在每桶60美元，计划12月5号开始生效。欧盟本身同时对俄罗斯的海运石油实施禁运。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12月3号说，俄罗斯需要在决定具体回应之前对局势进行分析，但不会接受价格上限。俄罗斯常驻维也纳国际组织的代表乌里扬洛夫则警告，支持价格上限的欧洲国家会后悔他们的决定。乌里扬洛夫声称，从今年开始，欧洲将在没有俄罗斯石油的情况下生活。莫斯科已经表明不会向那些支持反市场价格上限的国家供应石油。另据法新社报道，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表示，泽连斯基认为为俄罗斯石油价格设定这样的限制并不是一个严肃的决定，这样对俄罗斯国家预算来讲非常适宜。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故意破坏能源市场稳定已经同世界各国造成巨大损失，各国不敢对莫斯科进行真正的能源制裁，这个是软弱的表现。无论如何都必须动用更强硬的工具，这个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好可惜，西方国家将错过这次机会。此外，俄罗斯总统普京2号表示，他准备好了同西方谈判，但前提是国际社会要承认俄罗斯在乌克兰侵占的新领土。在中国白纸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手机通讯社群软件留下的记录，成为了近日中共对参与者秋后算账的依据。综合媒体报道，中国各地上月底参加白纸革命的抗议者陆续表示，被中共当局试图追踪、恐吓和拘留，这个让一线城市的中产阶级居民首次感受到警察国家的威力。据报道，不少抗议活动参与者说，警方登门拜访，广州多名参与者被警察问话，交出身份证号码后，他们的加密通讯软件 Telegram 收到陌生人登录请求。6号已经开始工作的大陆民众方先生向希望之声表示，他完全不知道发生过白纸革命。他说，我支持他们，封了3年大家都累了，难怪现在几个一线城市放开了，我为他们行为点赞，他们争取来的光同样也能够照射在我身上，他们比我勇敢，中国人民还是有希望的。3年来基本几乎没出去玩过， 经济亦好差，我哋好多人失业，有啲朋友车贷、房贷之类嘅还唔起。而家其实主要仲系一线城市放开，我哋呢啲地方仲系一直落实封控噶，只能讲咁多啦。我哋嘅手机都系实名噶，有监控，讨论呢种会被公安局捉噶。其他不满当局封控嘅行为，当局亦开始调查。五号社交媒体 Twitter 上嘅一段视像显示，几个身着大白防疫服、自称系警察嘅人，响住户门口查看男主人嘅手机内容，之后宣称涉嫌：我而家传唤你到派出所协助调查。我哋女主人拉咗个群，犯咗法咩？唔配合嘅话，我哋而家就采取下一步措施啦。你拉咗个群，涉嫌煽动，我而家传唤你到派出所接受调查。唔去嘅话，我哋下一步就要强制传唤。旅美中国问题观察人士、资深 IT 业者张健向希望之声表示，中共统治下呢种打压必然会发生，而且当局居心叵测。佢分析，中共刻意唔禁止民众拍摄视频，佢亦让你去传播。中共好清楚，通过各类监控手段，已经无法阻止人民想调查真相，佢无法掩盖。警察违法，真嘅登门啦，真嘅搜你嘅手机啦，对你进行传唤，对人生可能系非法限制啦。赤裸裸嘅威胁同恐吓手段，让你永远唔好再翻墙，永远听党嘅话，做党嘅一个好奴才。一个波兰说唱团体为白纸革命创作咗一首歌曲，声援中国勇敢站出嚟嘅人们。歌词最后话：让神嘅光照到你。张健强调，百姓点样从内心去建设，就一个有自己嘅信仰，让自己回归到做人应该具备嘅良知，对自己嘅文明、自己嘅祖先嘅敬仰，先至能够懂得。但系呢啲响中共呢啲年嘅统治下，已经被消灭殆尽，所以非常嘅困难。九评共产党嗰本书，共产党为乜嘢如临大敌，派出咁大嘅维稳力量去捉传播嘅人，去禁呢本书呢？因为佢讲得非常透彻，无法辩驳，能让你对中共有一个彻底了解嘅基石。呢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